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1月13号到17号的新闻。总理特鲁多和13个省和地区的总理会面，研究应对美国关税威胁。下明，特朗普的目的是改变加拿大。方慧兰以及卡尼宣布参加联邦自由党竞选。中国表示愿意深化和加拿大的经济，但专家分析称，中国不是加拿大解决特朗普关税威胁的答案。美国 TikTok 禁令1月19号生效，特朗普会挽救他吗？以色列延迟为加沙停火协议投票。接下来是新闻的详尽内容。
总理特鲁多与13个省和地区的总理会面，研究假如被美国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可采取的报复方案。有提议向美国出口的能源反征税，越来越多省长对这个想法公开表示保持开放态度。美国下任总统特朗普表示，假如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改善边境偷渡和毒品问题，会在下周一上任后马上签署关税行政命令。加拿大政府早前已加强边境管制，同时也开始准备报复措施。虽然埃伯特省和萨斯喀彻温省都反对对出口到美国的能源征税，二省省长史密斯 Daniel Smith 更形容这是一项破坏性政策，但其他省长都不再排除这个可能性。美国的主要水力发电供应商魁北克省的省长勒戈 François Legault 也首次表示不会排除任何的可能性。纽芬兰和纳布拉多省省长傅雷 Andrew Fuway 更比喻说，出口到美国的能源是加拿大在这场棋局中的皇后。最为推举报复性能源征税的莫过于安大略省省长福特 Doug Ford。 福特戴着一顶帽子出席会议，帽子上面写有加拿大是非卖品的字样，抗议特朗普早前称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说法。他认为加拿大不单应考虑向出口能源征税，更可以认真考虑暂停能源出口。总理特鲁多在会后重申，各省和地区必须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平均分担。他又保证在特朗普实施关税之前，加拿大不会采取任何的报复措施。
加拿大政坛不分党派开始回击特朗普关税威胁。保守党前总理哈珀接受美国一家播客访问时表示，实情是加拿大的石油在打折卖给美国，是加拿大在补贴美国，或许是时候为加拿大原油寻找新的买家了。即将卸任的总理特鲁多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等采访的时候表示，重点是我们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特朗普的关税将对美国人造成经济损失。外长乔利刚刚宣布已经准备好对美国关税实行报复。历史上，自英军在1812年战争中战胜美国，为加拿大立国铺平道路之后，加美一直和平相处，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境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是忠实盟友。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接受加广专访时表示，特朗普很擅长的是控制话题，利用美国的舆论为他的政治利益服务。他提及对主权国家的吞并本身就是陈旧和危险的。此外，他对当下民主同盟中的其他政府部门用国际寡头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试图借着经济影响力，目标是改变加拿大，让加拿大变得更像美国。但他也套用一句中文老话，危机意味着危险，但也意味着转机和机会。在目前三大国流氓化的情况下，加拿大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可以和同类型国家更加紧密联合，积极行动，在国际事务上维护民主正义发挥更大的作用，改变目前的局面。
联邦自由党领导人选举，两名重磅候选人宣布参选。56岁的前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方慧兰 Chrystia Freeland 在英法语报章发公开信宣布参选。他在公开信中又主张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以牙还牙。另一位候选人是59岁的加拿大银行前行长卡尼 Mark Carney。 卡尼曾经出任加拿大和英国中央银行行长，近年也曾经出任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问题特使。卡尼表示希望从政以扭转加拿大的经济。多位曾经考虑参选的政客已先后表示放弃，包括财政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外交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创新部长尚庞飞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以及劳工部长麦金龙Stephen McKinnon 等等。至于政府众议院领袖37岁的古尔德 Karina Good 据称也可能参选。自由党将于3月9号举行领袖大选，以选出接任特鲁多的人选。
加拿大媒体开始留意到中国表示出愿意深化和加拿大的经济关系。去年10月，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在蒙特利尔和商界会面时强调，中加两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中方愿意和加方深化经贸、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自2018年底孟晚舟以及两个麦克事件爆发之后，加中关系始终没有恢复到事件发生前的状态。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副总裁维纳吉纳布拉在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我绝对相信中国不是解决加拿大面对特朗普关税威胁的答案，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将必须考虑到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而在2025年，随着美国新政府的上台，这种担心会继续加剧。他给加拿大政府的建议是，首先尽一切可能防止关税发生，或努力尽快取消这个关税。第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展开加拿大和不同地区的贸易协定，贸易多元化来抵御特朗普政府的压力。第三点就是努力解决自身结构问题，使加拿大和加拿大企业更具竞争力。
美国针对社交程序 TikTok 不卖就禁的命令，最高法院今天裁定 TikTok 败诉。法官认为禁令没有违反言论自由权利，所以 TikTok 要在两天之后在美国下架。就在美国发要实施禁令的这几天，大量 TikTok 难民转投另一个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一位接近小红书的人士说，两天之内就有超过70万新用户加入小红书。本周小红书更跃居美国下载排行榜榜首，为此该公司正急于找寻方法来控制英文内容。国际版本称为 Red Note 的小红书允许用户整理照片、视频和文字来记录生活。近年在其3亿多用户的内容支持下，小红书也逐渐成为搜寻旅游攻略、抗衰老大法或者是餐厅退战的渠道。虽然出现 TikTok 难民潮，但是美国最新的消息是特朗普考虑将 TikTok 撤资的期限延期90天。特朗普在几年前曾经支持禁用 TikTok， 但去年6月他也加入 TikTok， 目前已经积累了1400多万的粉丝。美国和卡塔尔周三宣布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争取了加沙停火协议，但以色列称协议在最后一刻出现危机，因为哈马斯违背了部分协议，企图获取更多。以色列内阁推迟至星期五才开会，在截稿时以前还未正式通过有关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表示仍然对停火协议有信心， 预计要待星期天才能实施。停火协议让加沙战火得以停止，并让数十名被关押人质获释，这是这场长达15个月的战争。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正面对要尽快将人质带回家的巨大压力，但以色列政府内部仍然有声音要求继续战争，当中极右翼联盟就威胁指，假如内塔尼亚胡在协议上让步过多，就推翻他的政府。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的每周播客，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